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1世纪的超级恶棍。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2025年的领导已演变为全球危机，受到历史暴力依赖、战略失误和维持权力的绝望尝试的推动。本文审视了他的行动轨迹，从以色列的暴力起源到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异常现象，支持率的下降，以及在加沙的鲁莽升级，伴随隐晦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受到他与唐纳德·特朗普个性的塑造，冒着引发灾难性冲突的风险，急需国际社会紧急关注。历史基础：纳克巴与犹太复国主义暴力。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以纳克巴为标志，7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强制流放，是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团体如伊尔贡和莱西精心策划的暴力的产物。这些团体针对英国托管政府，英国自1922年起根据国际联盟框架管理巴勒斯坦，试图平衡犹太移民与巴勒斯坦人权利。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人口约 90% 为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 10% 为犹太人，但受1917年贝尔福宣言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推动，犹太移民从1917年的6万人激增至1947年的60万人。这种流入加上土地购买，激化了阿拉伯人对被取代的恐惧，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伊尔贡和莱西由梅纳赫姆·贝京等人领导，诉诸恐怖主义以结束英国统治。1946年，伊尔贡轰炸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英国行政中心，造成91人死亡，包括41名阿拉伯人、28名英国人和17名犹太人。1948年，他们在戴尔亚新屠杀了100多名巴勒斯坦村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引发大规模逃亡，加剧了难民危机。他们还于1948年暗杀了联合国调解人福尔克·伯纳多特，因其提出减少犹太领土的分割计划。这些行为迫使英国在1947年放弃托管，并迫使联合国在1949年承认以色列，尽管以色列未能遵守分割计划、难民回返权和其他联合国条件。这种使用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先例，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现行政策中仍有回响。他继续优先考虑国家主导权而非国际规范和人道主义义务。10月7日袭击，异常现象与战略失败。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51人被扣为人质，暴露了重大漏洞，并引发了对以色列准备程度的质疑。原定于阿什凯隆附近举行的诺瓦音乐节，在几天前被临时改到距加沙边境仅几公里的地点，由于持续紧张局势，这是一个高风险区域。袭击当天，军事保护异常薄弱，尽管靠近动荡的边境，仅有少量警察在场。当哈马斯突破屏障时，以色列军方的反应迟缓，从附近基地调动部队耗费数小时，让袭击者在社区和音乐节中肆虐，杀死数百人。证据显示，以色列实施了汉尼拔指令一项有争议的协议，旨在防止俘虏，即使以牺牲平民生命为代价。幸存者叙述和2024年联合国调查显示，以色列部队包括坦克和直升机单位向本国公民开火，以阻止哈马斯绑架，造成未知数量的音乐节参与者死亡。这些异常现象，音乐节的重新定位、安全不足、反应迟缓以及汉尼拔指令的使用，表明要么是严重疏忽，要么是故意设局以正当化严厉报复。当时内塔尼亚胡因其司法改革面临激烈国内动荡，批评者认为这些改革破坏民主以保护他免受腐败指控。袭击为他提供了凝聚点，将焦点转向国家安全，增强了他的政治地位，但付出了毁灭性的人类代价。内塔尼亚胡支持率的崩溃与特朗普的羞辱。到2025年5月，内塔尼亚胡的权力掌控正在动摇。国内方面，他与极右翼人物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的联盟疏远了温和派，引发了针对其司法改革和腐败审判的抗议活动。这些自2019年以来的审判指控他犯有贿赂、欺诈和背信罪，可能面临长达7年的监禁。有罪判决还可能使其面临以色列1950年种族灭绝法的起诉，该法对种族灭绝规定死刑，尽管现代以色列法院倾向于终身监禁。国际上，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加沙战争罪行发出逮捕令， 南非在国际法院提起的种族灭绝案进一步孤立了以色列。美国以色列的关键盟友的公众舆论已转变，民调显示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特别是自2023年以来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封锁和轰炸行动的反对日益增加。内塔尼亚胡的健康状况因其75岁高龄和领导压力而受损，增加了他的脆弱性。2025年5月12日，唐纳德·特朗普通过直接与哈马斯谈判，促成最后一名已知在加沙的美国人质伊丹·亚历山大的释放，彻底绕过了内塔尼亚胡，给其重大打击。在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的协助下，由卡塔尔和埃及调解的交易羞辱了内塔尼亚胡，其办公室虽声称功劳，但显然被边缘化。此举表明美国对内塔尼亚胡拒绝停火的失望。有报道称特朗普威胁削减军事援助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作为回应，内塔尼亚胡加剧了对加沙的进攻，这一愤怒反应反映了他重新夺回控制权并避免失去权力所带来的法律和政治后果的绝望。加沙的升级与参孙选项，危险的赌博。内塔尼亚胡对加沙的加剧进攻，当地人形容为轰炸强度增加20倍，针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医院和学校，恶化了人道主义危机。截至2025年5月16日，为期71天的封锁切断了所有援助，造成加沙200万居民中的饥荒，自3月进攻恢复以来已导致数千人死亡。这次升级似乎旨在耗尽美国供应的库存，这是一个战略举措，旨在迫使美国继续支持，尽管特朗普威胁撤回援助。精确制导导弹、炮弹和其他武器的快速耗尽使以色列变得脆弱，特别是其行动已激怒地区对手。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已进行报复，胡塞武装在以色列主要机场附近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可能因2024年革命卫队指挥官被暗杀而寻求报复。内塔尼亚胡避免直接威胁参孙选项以色列的和最后手段，涉及其估计的80-400枚弹头，但可能在与外交官的幕后谈话中暗示这一点。这与他一贯的战略模糊性一致，例如他在2012年联合国演讲中为伊朗和计划设定的红线，通过向美国官员如马可·卢比奥暗示一个脆弱的以色列可能诉诸不可想象的措施。内塔尼亚胡旨在确保持续支持，警告美国援助的切断可能导致核升级。这种双重策略耗尽库存，同时暗示参孙选项，要么迫使美国继续支持，尽管公众舆论在转变，要么为地区威胁升级时设置灾难性反应的舞台，冒着多线战争的全球后果风险。推动危机的个性，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的行动反映了一位以冒险和生存为定义的领导人。他的历史对抗盟友，升级冲突如2024年对伊朗的打击，以及尽管全球谴责仍拒绝停火提议，显示出他优先考虑个人和政治生存而非道德。他的法律困境、健康问题和支持率的下降加剧了这种绝望，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行动者，愿意冒着全球稳定的风险以避免牢狱之灾。特朗普的个性冲动且交易化，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起初支持于在2025年1月解除武器限制，但到5月转为沮丧。亚历山大交易及其对沙特正常化的关注表明了这一点。对美国公众舆论敏感，越来越反对以色列的行动，特朗普可能兑现削减援助的威胁，特别是如果他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挑战是个人侮辱。这种互动，内塔尼亚胡的算计升级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反应创造了一个火药桶，误判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如果以色列面临生存威胁，可能涉及核升级。全球威胁急需紧急行动。内塔尼亚胡的轨迹从以色列的暴力起源到10月7日的异常现象、支持率的下降和在加沙的鲁莽升级，标志着他或许是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超级恶棍。他对参孙选项的暗示和以色列库存的耗尽，冒着灾难性冲突的风险，受到逃避责任的绝望尝试的驱动。国际领导人必须紧急咨询其情报机构，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这一不断升级的威胁，防止其将世界拖入混乱。